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声东击西，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徐涛。那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德高望重的乔友林老师，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特聘教授。Hello， 乔老师，你好。
你好。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杜恒老师，他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高级项目官。Hello， 杜恒老师，你好。
徐老师好，乔老师好。
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话题还是挺硬核的哈，是跟疫苗相关。其实我觉得这个疫苗可以讲的东西非常的多，那今天可能我们讲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吧。然后关于疫苗，我觉得有一些迷思，就是有一些疫苗它可能是政府会免费组织给我们来打的，像小儿童会去打的那些疫苗。然后有一些疫苗呢，感觉是号召去打，但是得要去自费，比方说流感疫苗好像就属于这一种。还有一种疫苗感觉是国外我们看到是可以免费的，政府组织去打，但是在国内是还要排着号，大家抢也抢不到，就比方说 HPV。 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疫苗究竟是应该免费给大众去打，什么样的疫苗可能没到这一步，就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可能是大家会好奇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是来解决这些迷思的。那我们先从 HPV 疫苗开始讲起哈。就 HPV 疫苗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其实最佳的接种年龄是9到14岁，我没有说错吧，乔老师？
对对对
对。然后我当时还在那个我们办公室里给大家做了一个调查，说大家知不知道最佳接种年龄是多少。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大家以为怎么着都可以，或者30岁之前都可以。
那个关于疫苗的接种年龄呢，它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的。 HPV 呢，它主要是引起那个女性的生殖系统的宫颈癌，对吧？
宫颈癌，
那么引起宫颈癌呢，那这个病毒的暴露呢，它而且是通过对皮肤、对黏膜的直接的接触来暴露，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呢，就说是通过性接触。那么要通过性接触暴露呢，因为这是一个预防性的疫苗，它是打了以后让你不感染这个病毒，从而预防宫颈癌。这个时候呢，就是最佳的接种的年龄呢，是你没有暴露这个病毒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定的9到14岁呢，它这个是一个总的一个概念。各个国家根据国家的自己的文化等等的背景的话，它实际上对这个最佳的免预防注射时间呢，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调整。你比如说咱们中国还有些亚洲的这些国家，更东方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呢，他们不太主张在9岁10岁那么小的年龄，那个时候还在小学呢。所以因此在很多的指南里边呢，建议呢是在初中开始打疫苗最好，在15岁之前，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大概12、13岁。
但更早也不会造成身体的损伤之类的，对吧？
对，那倒不会啊，更早倒是不会。那么但是主要是你很难跟孩子解释，也很难跟家长解释。
跟家长解释，
因为你不说这个主要是通过性暴露吗？那么那么小的孩子，他理论上他是除非有其他的犯罪的行为，一般正常情况他是没有性暴露的。可是呢，为什么他又定的那么小呢？其实有一些国家，那些国家呢他这个性暴露在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在那些国家呢，他的这个开始接种的年龄呢，他是低到9岁，他是可以到9岁，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在9岁就要打疫苗，就这么回事。
对，但是这个感觉好像跟就是媒体上的一些观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的确前段时间什么大家去抢着去打9价疫苗，基本上是已经工作了的，有更加有经济能力成熟的女性去打，甚至是有一些妈妈去打了，但是并不会想着要去给自己的女儿去打。然后一旦说到说，哎，这个其实应该给你的小孩子，比方说初中或者是6年级去打的话，他们就会说为什么要打呢？如果这个真的很重要的话，其实应该是国家来管，就国家就在学校里打了，不就是应该是更正常的事儿吗？
就是说当国家政府考虑到把一个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我们通常说的免疫规划，也就是说它根据公共卫生的需求，也根据财务的情况，做一些疫苗免疫方面的这种策略性的设计和安排，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免疫规划。那么它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论证过程，通常来说它要满足几个条件， 一个就是从科学上来说，它的这笔公共卫生投入是符合成本效益的。
嗯，
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你从我们叫卫生干预来说，有很多措施要去实施，就仅是说疫苗来说，也有很多疫苗应该或者是说需要被纳进美元规划，但是财政在公共卫生上的支出是总是有限的，无论你支出多少，它都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限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比较各种公共卫生措施，那么它的投入产出比，就是我们所说的成本效益 cost effectiveness， 然后进行比较的话，那它通常会优先考虑，就是说疾病负担重且成本效益高的卫生干预措施。那么对于 HPV 疫苗来说，其实从全球来讲，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干预。这也是为什么在 WHO 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这样的倡导，就是说在2030年前呢，要在9到15岁以下人群女性达到90%的接种率。那么同时也有全球也有大概将近140个国家。把 HPV 已经纳入到了免疫规划。
哦，已经有140个国家。
140个国家。那么反观我们国家呢，我们之前也跟相关的专家做过一些讨论，就是其实从这个疫苗还没有在中国上市之前一直都有在讨论。
嗯，
但是反观就是在过去的10年它是有一个逐渐出现各种问题然后解决。最早的时候是我们国家没有这个疫苗。
什么时候
在全球来讲是2006年，是就是在国外上市，欧美国家开始有的，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我们国家第一个就是进口疫苗注册是2017年，
16年
是吧，批准的
那疫苗，
对，那就是2016年，其实那时候还是进口的疫苗，所以最开始是没有疫苗的供应，那也就谈不上免疫规划。那么当它有了疫苗的供应的时候呢，这价格是非常高的啊，当时最低价格就是最便宜的价格，一支疫苗也要600块钱，将近600块钱，那么3支疫苗就是需要将近2000块钱。那这跟我们免疫规划的预算来比的话，就是基本上一个疫苗就把我们所有的预算都消耗掉还不够。
嗯，
当时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跟疾控的专家有过讨论，他说你看啊，我们要考虑一个要疫苗纳入免疫规划，我们大概几个条件，就首先你这个疾病负担够重，然后你同时这个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影响又够大，就是说你这个干预下去花了人力和财力，能够怎么说预防的疾病也好或者预防的死亡也好会很高。其中其实第一个条件是 HPV 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国家其实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大，我们大概从发病到死亡都占到了全球的17%-18%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第二个方面就是 HPV 的它的效果来说，以目前的各种临床实验和上市后的临床的观察来讲，它的疫苗的效力和效果都在90%以上，就是只要打了疫苗它就能够预防相关型别的高危型别的发生。宫颈癌的发生应该说99%都是由高危型的 HPV 病毒感染造成的。那么所以说第一个这个从公共卫生的意义上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说那个投入跟最后的产出除了是人数就是能够挽救的生命之外，它也包括类似于给医疗带来的负担之类的。
节约的，那就是说你疫苗打下去之后，那么大概过个20年到30年，那么它的效果就呈现出来了。比如说需要筛查的人数就会变少，然后需要治疗的人数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个其实是在乔老师的同事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肿瘤医院的赵方辉老师的研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诠释。他比较了不同的干预措施，有疫苗或者只筛查，疫苗加筛查等等吧，包括不同人群什么时间给予干预，就是说是给妈妈筛查还是给女儿打疫苗，或者同时妈妈筛查和女儿打疫苗，就是通俗来讲。那么最后发现如果没有疫苗的这个干预的话，宫颈癌的发病率是很难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它的卫生支出也是很难，就是基本上是平的，在未来的几十年都是一个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如果加入疫苗的话，一定因为你又要支付疫苗，你的支出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加，但是大概也就是5-6年的时间马上 发病、死亡还有医疗支出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嗯嗯，
那死亡的这个下降可能是要在时间长一点，但是就是说他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赵方辉老师的文集，他那个有一个图就是断崖式下降，我们可以说是就非常明显。嗯，那他的这个研究就充分说明了疫苗的重要性，这也就是 WHO 他为什么把疫苗的这个覆盖率提高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但是我们要强调的话说，对于疫苗来讲，它成本效益最高的年龄段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9到15岁以下，也就是9到14岁这个年龄，因为它是预防性的。这也就是说它跟我们平时在媒体或者是亲戚朋友那里听到的信息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
我甚至看到一个，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没有去做 fact check， 就没有去核实，是说在英国甚至男孩，初中的男孩吧，也是纳入到免费的疫苗的当中来。
就是说那个实际上我们讲这个病毒对人类的攻击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不管男女其实都会感染，小孩感染，成年人也感染，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预防的一个策略来讲呢，我们把它分成四类，我来分哈，我怎么把它分成四类。
嗯，
第一个呢是最优先呢是女孩，就是没有性行为的女孩，这是最优先的，它是最具有成本效益，而且是最大的应该我们要保护的一个人群。第二呢都是成年的女性，对吧？她还是会要感染，还有可能疾病得病啊。第三呢才是小男孩，然后最后呢是你有的是苗，有的是钱，那你可以成年男性都可以打，对吧？因为大家知道男性的好多什么肛门癌呀、口咽癌那些，他还是跟那个 HPV 口腔关系吧，主要是口咽、
头颈部癌、
头颈部癌。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美国有个电影员叫 Mike Douglas 嘛，父亲不是也是很有名，也叫 Kurt， 就非常有名的两个演员，他就是得那个口咽癌嘛，对吧？所以他也如果有疫苗打的话，对他也是有保护的。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吗？不管是疫苗有限还是金钱有限，最应该保护的就是小朋友、
小女孩、
小女孩。
所以就相当于是英国，他们实在是那个疫苗也充足，然后钱也充足。
光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美国，小孩都打了。
哦，这样子。所以中国就是因为其实可能大多数人的印象都是这几年中国的国力啊，各种的财政支出都是还是挺丰富的，就是究竟在这个推进过程当中是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乔老师能不能够展开说一说。
我曾经在那个就是一次电视上看到白岩松采访这个陈竺的时候，就提到了
陈竺是
陈竺卫生部长，
卫生部长陈竺、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专门有个系列的采访部长的一个活动，正好有一期他采访陈竺的，我正好在成都。那白岩松采访陈竺时，他就讲，他说我采访过这个老部长，也姓陈啊，叫陈秉章。老部长呢，他是一个胃肠科的大夫，他特别特别的期待呢，就是说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能打上乙型肝炎疫苗。
09年之前没有乙型乙肝
有疫苗，没有拿出国家计划免疫啊？
哦，没有进入。
02年拿出计划免疫。所以等于延迟了20年，80年初疫苗就上市了嘛？
疫苗上市了，但是一直没有免费可以给孩子们打。然后那时候老部长就说，我们应该让每个孩子打，但是20年都没有，连部长都没有推动。
对啊，没推动，没推动完了以后呢，当时我们那个陈竺部长当时我那个讲话，我就特别记得，他说那现在好了，他说我们已经纳入国家计划免疫了，因为09年了嘛，说我们可以告慰我们的老部长的在天之灵，中国终于把乙型肝炎大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里去了。我当时就在想 HPV 疫苗06年上市，对吗？09年呢，刚才几年功夫嘛，所以说我在想，我说中国不会也要20年才把那么好的一个疫苗。
所以您是09年的时候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电视，我当时就想，因为06年疫苗不就上市了吗？每年我们开会时都在讲国外的进展啊，澳大利亚做的怎么样了，欧洲做的怎么样了。好，大家就说乔老师，你能不能去呼吁呼吁，看咱们中国什么时候来？我说这个疫苗先上市啊，它有巨大的投资嘛。我说这药厂呢要把投资收回来，让发达国家先用，发达国家先用以后呢，他把资金收回来以后呢，这个疫苗就会降价。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但是我当时的估计的话，5年左右吧，最晚不会超过10年。我说我们一定会纳入计划免疫，
就说5年它可能会降价，然后便宜了我们就可以用了。
降价便宜了。哎，结果呢一晃，对吧？你看现在马上就20年了，马上就20年，如果还不拿出国家机免，那简直是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回答的。刚才杜老师也讲了，全世界140个国家
对
呀、
啊，我们怎么可以
对吧？你说这个真的是钱的问题吗？
所以它是五年之后真的降价了吗？
没有。前两年才刚开始
降价，那我们自己
就等我们国产疫苗出来才开始降价。
我们国产疫苗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呀？
国产疫苗的临床试验是2012年做的临床试验，
2019年上市，
花了7年功夫。英国的是格兰素史克的2价疫苗，是
格兰素史克
2008年做的临床试验，然后呢，到了2016年8年以后的上的市。那么莫沙东的疫苗是2009年做的临床试验，比他晚了一年，将近一年啊，是
2017年
上市的，都是8年。
所以做完临床实验到上市为什么需要这么久？
因为临床实验不是做完了，刚开始做临床实验，
刚开始做、
这个临床实验可能跟我们的听众们可能他们都会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疫苗是预防你不得病，那么你得病的条件你要感染这个病毒，你不能说我们都打了疫苗了，打了有安慰剂对照嘛，对吧？让你感染病毒，那是不人道的、对吧？
对，
是不是？
没办法这么做、
你得让他们回到他正常的生活，他们该怎么平时怎么生活，平时怎么交友，社交都可以，但你不要干预他，非常的难、说没有7-8年是拿不到结果的。所以说两个进口苗是8年，我们自己国产苗7年，这个就是它自然的规律。
哇，真的，这个前期就已经这么艰难了。
对
对，其实你可以看出，就像刚才讲的，要满足那几个条件，它需要一个时间的进程，从一开始没有疫苗，然后到后面是有了疫苗，但是供应不足，到最后有国产的疫苗，且有2家以上供应足了，那么作为一个公共卫生政策来说，它才可以考虑。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疫苗行业的人士来说，从业人员还是希望怎么去加速这个过程，让它更短一些，这样你不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先能用到这个疫苗，能够预防它的感染，也就避免了它后面罹患宫颈癌的这种机会嘛。其实我刚才乔老师讲的那个，我可能跟您探讨一下。我觉得优先人群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是9到15岁的少女，然后是9到15岁的少男。
少男。
这个对，因为他一个是要预防男性的头颈部和生殖器的肿瘤，同时他也接种率，就是男女都打的话，他能够很好的形成一个免疫屏障。就是打男孩子有2个原因，一个是保护男孩子本身，另外一个他也正
保护未来的性伴侣。
对对对，这样的话，从这个意义上的他的为公共卫生投入也是我们所有的成本效益也是比较高的。就是他这也是高收入国家，他先是把女孩纳入了，然后就是男孩子也纳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公共卫生政策，它是其实对于这个疫苗和它的影响的了解的深入，它的策略是在逐渐的进化的，我们可以这么说。 HPV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最开始它是9到15岁的女孩，然后是9到15岁的男孩。那么有些国家对于还比较高危的人群，他也做了特别的这种干预，比如说25岁以下的男同性恋，这也是在很多国家也是列入他的免疫规划的，因为这个人群他感染的高危 HPV 的这个病毒的机会比其他人群要比一般的人群还要高。那么同时随着如果说这2年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包括上市以后的临床研究，也包括由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发现呢，其实 HPV 它是一个特别高效的疫苗，那么单剂接种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这个是 WHO 根据过去10年的各种各样的证据，在2022年的12月份更新了他的指南，就是说在推荐9到20岁的人群的女性和男性，后来也推荐了男性是打1剂，然后20岁以上是打2剂。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本来是一个供应不足的疫苗，同时又价格非常昂贵，那么你剪了针刺以后，就是免疫程序优化以后，它的这个成本效益就增加了很多。那么在公共卫生的意义上来讲，它的排序就往前走了。就是它不光是跟自己比，它同时跟其他公共卫生政策，包括提高到一个很高的。然后 你可能不能想象的是说，当初这个策略被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国内外的专家说，哦，这是一个为了中低收入国家就或者发展中国家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其实不是。那么这个策略它有非常坚实的科学依据，那么于是在 WHO 推荐之前，最先改变策略的是英国。
哦，
他们就是可以说非常激进。那么他实行了一针之后呢，他同时扩大了人群，就是他同时扩大了这个免费的年龄段。
嗯，
那么随后呢，澳大利亚也实施了这个措施，
所以相当于是那个成本没有增加多少，但是覆盖的人群，
对，它覆盖的人群更大，但所以它从公卫生来说的意义来上，它的成本效益更高，就是它从最开始的9到15岁是3针，然后降到了2针，到现在 WHO 推荐的1针，这样的一个演变，实际上从2006年上市以后到今年是18年啊、的这样一个过程，将近20年的过程中，这个策略是逐渐的优化，
嗯，
然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它的应用的这个实施是逐渐的深入和优化。其实回到刚才乔老师说的乙肝，也会发现乙肝在我们国家纳入免疫规划的这个历程，其实是很相像的，一开始没有苗，到最后后面有苗，然后有了我们国产的疫苗，最终能纳入，然后成本比较高的情况下，最后也有充足的供应，降到非常低，那么它的可及性就非常好了。那么我们也希望 HPV 也能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规律下，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快一点，
嗯，
就是不要再等另外一个20年。
嗯嗯，哦，这个的确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复杂一些。就外界的受众基本上就觉得，哦，有疫苗了，证明它有效，那我们打就行了。但其实原来后面还涉及到可能什么经济学的考量呀，或者是在有限资源下怎么调配的这些考量。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想补充一点，不光是经济学的考量，
嗯，
还有科学的基础。
科学的对。
世卫组织提出这个改变这个免疫的那个。这个策略的时候，实际上它是累积了大量的
数据，
科学的数据。
嗯，
那当然，这些科学数据最初可能是一些偶然事件出现的，但是当年就是在印度的一个，对吧？
啊，印度的
啊，印度的一个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研究里面，被某种原因呢，这个临床研究呢，它中间停止了，就有人打了3针，有人打2针，有人打了1针，后来发现打1针的那个人跟打了2针、3针一样，
啊，
打了都有效。对吧，最初3针怎么来的？3针是因为乙肝打3针，是其他的疫苗打3针那么来的。
就是一个传统的，可以说是大家都认为需要一个初免，然后后面有个加强，中间再间隔一段时间，
嗯，
是支持免疫效果最好的。
最先尝试只打2针的时候，最初是加拿大，
嗯，
最初是加拿大，但是一出台3针的时候，加拿大就在想为什么不打2针呢？所以他们就提出打2针，但是呢，后来就说，药物公司说我没有数据哦，他说没关系，我们先打2针看看，不行我再补1针，再补充1针。最先是加拿大想起来的，那是2针，后来3针、2针很快就接受了，对吧？2针那个证据是很早就有了，但是1针的话，还真的就是从2018年开始才开始收集证据，到了2022年4年的功夫，那么目前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国家没批。1剂次
是也还需要做临床之类的。
对啊，现在是批的这2剂次。
对，我们现在是刚刚所有的产品从去年开始9到15岁这个年龄段变成了2针程序，所有的。
嗯
啊、之前其实国产产品这里边表扬一下国内的企业，他们上市的时候都申请了2针程序，就上市的时候申请了。
嗯、
那么去年是到去截止到去年年底，是目前在中国上市的所有的产品都变成了2针程序，就9到15岁这个人群，
嗯嗯、
就是打1针，然后间隔6个月之后再打2针。但是变成1针，国际上有这样一个潮流，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本土的这种研究和证据。我们也有一些国内的产品也在国外做了相关的实验，正在做。我觉得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又回到原来那个，就是这个过程是一定要经历的。但是我们是希望是不是能够做点什么事，把这个过程加快一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把这些比较优化的好的产品和优化的程序应用更广泛，然后这样的受益的人会更多。
那我问一个关于加速，可能我最关心的哈，就是既然2019年就已经有了我们国产的疫苗了，为什么从那个时间段没有迅速的就推进到类似于9到15岁的青少年列入免疫规划，就在学校里边就可以开始打
？OK， 它这个免疫规划它有国家级的， 还有地区性的，它没有那种国家的。
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决定的呢？就是什么样的是那个全国做出的一个这样的政策，什么样又是地方的政策？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 HPV 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这个困境，因为那么多年都是在推动，希望能够国家尽快的把它纳入，但是我感觉到太困难了。
那国家的难点在哪里？
国家难点是财政部啊，财政部要出钱，
要出钱。
当年陈敏章那是部长都推不动，像我们这些一个科学家，你看每年两会都有那个呼吁的，都有提案的。
然后财政部那边说我这边的优先级在哪儿？
不是说没钱，他说没钱，所以因此呢，我就觉得需要地方推一推。所以因此呢，说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跑到鄂尔多斯去，在鄂尔多斯呢，就去说服了地方政府。把这个小朋友对吧说服地方政府，在他的人大政协通过了关爱女生进校园的一个民生工程
啊、哦，关爱女生进校
园的民生工程、嗯、那有了这个民生工程，他从法理上对吧，他是他的人大政协啊，那个提案那个时候有法理了，所以他政府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都很还害怕，北京都没做，上海都没做，我们做了对吧，但是呢他们还是勇于觉得这个事儿方向没错，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大胆的2020年的8月1号呢就启动了地方政府启动的免疫规划，孩子们打疫苗免费。
嗯，
而且他还挺厉害，一直从初一打到高三的。
哦、
高三都18岁了，六个年龄段了他还打到高三。但我们现在还不敢去鼓励打那么高，为什么打那么高，好多地方政府说我更没钱了。我现在去跟很多地方政府讲的，你打一个年龄就行。我说你只要守住这个14岁那个线。那么现在目前呢各个地方开始在学习鄂尔多斯执行呢，他们用了初一，因为他有的孩子们年龄不一样，有的大点有点小点，特别是一些那个低卫生资源啊欠发达地区，他很可能孩子们上学晚对吧，初一孩子打，每年我就打初一，几年过去以后这些孩子们不是全都打。
对，是的。
这样呢就是政府不愿意多出钱的情况下，至少你出一个年出生对立对吧，那你就几年以后就搞定了。现在目前我觉得这个方式还真管用。在鄂尔多斯我们2020年启动的做了宣传，当时挺害怕，我要感谢媒体健康报、嗯、还有就是 China Daily， 这两个报登出来以后我心里才踏实了，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中央是支持的、
哎、
支持地方政府有财力有经济条件去主动的做一些民心的工作的项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021年呢我们国家的规划是妇幼司，这两个司很积极，
就卫健委
两个司，
两个司、哦、
两个司、哦、是川普说的不好还是不好两个司局，一个是规划司，还有一个是妇幼健康司，联合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就启动了，是国家啊健康城市健康中国的这个创新试点，把宫颈癌疫苗放到这里面去了，那很了不起啊、嗯、当时想选10个城市，这个报名的很多，有35、36个城市来报名，最后挑选了15个城市，刚一启动很多城市没有被选上，还创造条件非要上。
这个选择选上的是能够得到那个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
哦、不是地方政府的、
嗯、
这个活动是中央政府
应该叫宫颈癌消除健康城市示范项目，
尽管中央政府不出钱，他给政策就行，好多地方他想做事儿，你只要给政策说我这个事做的对、嗯、大家就干起来了嘛、很快，比如说你一个城市海南全省对吧，福建全省对吧，广东全省，江苏全省，浙江全省，
就各省级行政区，它这个是符合疫苗法里边有一个就是有经济条件的地区
可以
先行的去有自己的地区的免疫规划。这个其实不光是宫颈癌疫苗了、其他的像流感疫苗，北京的流感疫苗从2008年开始就是免费提供给老人，然后中小学生、一开始好像是半价，后面就是完全免费了。
嗯，
它是就是我觉得免疫规划对我们这么人口大国来说，各个地区的条件经济条件不太一致的情况下，它需要有一些先行先试，
嗯，
然后这样的示范项目试点，然后给大家做个样板出来。
我好奇的地方，因为刚刚有说纳入到免疫规划，其实前面是有科学的依据啊什么，
嗯、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国家的。CDC 或者是科学家们或者是一个什么专家委员会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所以省市拿着这个可以放心大胆去做，还是他们需要重新再把这些东西再去论证一遍？
通常来说，免疫规划它，我们从以往的这个实施的过程和疫苗法，那么一般来说是国家 CDC 它作为一个技术支撑部门，然后提供相应的技术建议，然后要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委员会的讨论。那么这个委员会里边有各个方面的相关跟疫苗相关的专家，包括做免疫规划的专家，还有临床的儿科医生，甚至于卫生法的专家，财政科学的专家等等，他们要对相关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行性做分析，然后给予推荐到卫健委，然后卫健委的相关的职能部门，他们在跟相关的部委进行沟通，然后最终要，如果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预算增加的话，应该是通过人大，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在各省，我们看到鄂尔多斯市其实它是一个小型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也经过了一个论证，那只不过是它是在它的这个市级的这个层面，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很多的考量因素，包括科学性、可行性和财政的这个支持的能力等等。所以说如果说要全国启动的话，的确是个大工程。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中国，其实不光是宫颈癌疫苗，其他的疫苗，乙肝疫苗其实最开始也是从地区开始有试点项目、示范项目，然后再逐步的，最开始的乙肝疫苗是被推荐，就像你说，号召大家去打，就是
自己掏钱，
对，但是要自费，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全面免费的。这个其实也有个小插曲，就当年西部的这个乙肝疫苗的纳入，就是基金会还通过 GAVI 就是全球免疫联盟给了西部一些支持，让这个项目能够及时的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启动。所以你看过程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开始干了，它就是有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在我们通常说供方需方，供方就是说像疫苗的生产企业，它要有这个疫苗注册上市，然后同时它要足够的产能，而且它的制造成本要足够低，它有量了之后成本才能下来。在需方来讲，就是说需方其实有多个方面，那么需方来讲就是说从国家的决策和免疫服务的接种系统服务提供方来说，它要有这样的能力和相关的这种规划和安排，也包括被接种者，你免疫规划服务的这些对象，9到14岁的女孩，还有他们的家长、老师等等，这些都要有相应的配合。就是所以说，你不能说今天一宣布，明天就开始了。我为什么说示范项目特别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摸索到这相关利益方怎么去协调，会遇到什么样各种各样的困难，怎么去解决，还有一些包括风险管理方面。
风险管理是指
比如说他对疫苗有一些犹豫啊，或者是说他的疑问，比如说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就是可能很小的一个误解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事件。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从如何去跟家长宣教，跟他们去做这样的知情等等，都是需要一个科学论证的，我们叫实施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摸索的过程。因为这个并不是说你照搬其他国家的这种材料或者方法就可以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每个地方包括中国的各个地方可能都是不一样。那么这个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从软科学来讲要比硬科学更复杂。
我的还有一点，刚才不是讲的那个低卫生资源地区嘛，那不是讲了城市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富裕的地区。
对，我觉得低卫生资源地区是我们将来最后的中国消除宫颈癌的攻坚。因为你城市它有经济条件，有那个卫生服务能力，
对，
其实它很容易，只要它当地政府一拍板就可以往下做。第一，卫生资源地区，中西部地区，有的事情你就是想做你都不一定做得了，他们下面没有这些技术力量嘛。所以最近呢，我们协和医学院呢，我们启动了一个叫中国低卫生资源地区的消除宫颈癌的示范项目，总共加起来大概有20个县。这20个县呢，我们当时设计了要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呢，就是我们选的是最困难的医疗条件最差的地方，我们去开展的工作。如果这个地方都能够实现消除宫颈癌，那其他地方那政府就会跟上来，对吗？他自己感觉，你看人都做了我做不到。我们做的是3年计划，这个3年计划我们就把这几个，比如说11岁12岁13岁，把这些3个年龄段把它接种完，按照世卫组织90%的一个指标，我们是免费，等于是我们募集来给他做。 但是跟当地政府也有一个 agreement， 就跟他有个
协
议，协
定是吗？
我帮你三年，以后你得自己来。但这些当地政府都是很积极的。
但他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三年之后他们要有一笔财政支出，他们也愿意。嗯，
只是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这一个年，前面我已经把存量给你解决了嘛。你想一个十万人口的一个县，大概也就五六百个女孩，了不起了
啊，就五六百个
啊，就五六百个，真的不算多少。
嗯，
现在我们开始在做的时候，下面非常高兴，我们帮他启动了，他看到效果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筛查，我们是同时起的。有疫苗还有筛查，给他用的就是简单的快速的一些检测的试剂技术，制采样什么等等的，让他们当地他能够自己做得了。我的目标就是说，我要教你，你要学，然后三年之内我不信你学不会。实际上你现在看我们国家两个疫苗厂上市了，马上今明两年还有更多的疫苗厂上市，疫苗供应是不成问题的了，现在真的不成问题。然后价格也对吧，现在最近价格也下来了。
现在价格是多少呀？
是最近江苏省招标是86块钱，就公费市场招标，
从原来的600到了现在的86。
对，但这个不是同一个疫苗了，600多那是进口的疫苗，单针，那个时候还打3针，9到15岁，现在等于说国产的疫苗，它公费市场招标，它降到了，因为它有个量保底嘛，就是一个省招标的量，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最初。国产上市是329，自费市场。然后去年广东省招标降到了116一针，然后今年是江苏省招标降到了86块钱一针，然后打2针。按照现在说，
企业有动力吗？
它走量啊，就是以量换价嘛。然后对企业来说，可能大家说一味的降价，它是不是还有盈利的空间？那我觉得你要看这个是在什么阶段。它刚上市的时候，它前面那个研发成本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可能2012年之前他们就开始做一些早期研发，所以差不多一个十几年的研发过程，它投入非常大，要建新的厂房。那么在它上市，基本上上市以后的2-3年之内，它在自费市场那个时候这个需求也比较旺盛，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回报。那么到了现在，它是一个进入到一个常态化的，在一个高产能的水平上维持。那么如果有一个非常量大的这样的一个公费市场的支撑，那么其实对企业来说它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从自费市场来讲，反而是就是大家比较痴迷于九价，那么所以说二价的市场其实是自费市场是在降低的，已经没有像原来那么需求两旺的这么一个，就它在扭转。所以在这种新的情景下，企业非常及时的去调整它的一个市场策略和战略。同时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大容量的政府采购的话，对我们企业的一个良性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你想它如果二价停产，那么他要去维护一个工厂的成本还是很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时机，国家免疫规划是一举几得，我们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孩子，然后减少以后对供给来的投入，同时也对企业来说，它有一个这样的高量的一个采购的，包括它后续的研发，都是一个良性的支撑吧。
另外还有我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供给来我们是全世界要消除的，所以说因此它这个需求量还不光是中国我们自己内需，现在有大量的发展中的国家它是需求这个疫苗。可是呢，欧美生产的疫苗太贵了，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可能保供，它产量也不够，它也没有这个动力。因为你要去把疫苗卖到发展中国家，非洲啊那些拉丁美洲，你那么高的疫苗它能买吗？不可能买，对吧？
他们的成本还是收不回来呢，是吧？
没有，他早收回来了，他成本早收回来了。
但他就是不愿意降价。
对，他肯定是不愿意降价嘛。他的生产成本还有啊。
哦，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还是有的。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刚才乔老师讲的关于这个为什么跨国公司他不能完全去供保供发展中国家。他是这样，就是他跨国公司也给国际组织和国际援助供应一部分疫苗，但是他不会专门为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去重新再建一个厂。
就它扩容是吧？
对，它那个产能，因为这个厂比如说我就是一个5000万的产能，那我可能4000万供到高收入国家或者中等收入国家，就是利润比较高的这样的市场。那么最后可能剩下，我具体数字不知道，我只是打个比方，1000万我供到这种发展国家，一个 比较低的价格。同时其实这样的一个运转让我这个厂房能够全部就是满负荷运转，它实际上整个来说是对它内4000万的成本有边际效应，就是它可以分摊成本，那么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了它的产能，同时它有社会责任做了这种公益，就是一举好几得大家都赢的一个方案。但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供应缺口5000万，那你是不是可以专门建一个厂给非洲供应？
那他不敢，
这应该是就是不太现实的，就是他不会优先去考虑这一步。但是像中国的企业呢，我们有自己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也要建一个很大的产能，我们同时也有这种公费市场的需求。那么它等于说，因为它后盖厂嘛，我们新的厂房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建设厂房的时候就考虑到国内的需求和国外的需求。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研发起步比较晚，是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些技术上的改进和怎么说呢，
降低成本，
降低它的成本。就我们可以在通过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来进一步的降低这个成本。所以这其实我就想跟大家交流的是，就是降低成本不是靠粗制滥造，要大幅度的降低成本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创新为打底的，你才可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降得非常明显。那么这样的话我就说，就是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国内的企业要再次表扬一下，他们也的确用到了很多新的技术，然后做了很大幅度的这样的提升。
对，我也的确了解到过去十年中国的制药在各种各样制药方面，可能无论是中间阶段或者是
我们的医药企业是非常积极的去做创新，而且进步的非常快，这我们跟好多合作伙伴的这个合作过程中都能体会到的。
对，我有一个好奇，就因为刚刚有说到我们国家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到免疫规划的清单，是因为预算的问题。那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其他发展国家是这样的呀，他不会去采购高价疫苗的呀，他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啊，他要的就是低价疫苗，便宜的疫苗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是说大部分就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他得到很多国际组织的援助
啊，他们的经费不是完全来自于自己的财政，
对对对，不是来自于自己财政。然后高收入国家呢，就他们自己就有相当的这个经济实力，但其实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之一，就是其实面临着新疫苗纳入的一个财政支持的问题，因为的确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它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在卫生干预方面它有很多措施，就像你现在了解的医保的目录的增加呀，就是实际上 HPV 疫苗在疫苗里边是跟其他的疫苗在竞争，疫苗跟在医疗服务里边是跟其他的医疗服务措施在竞争，那么医疗服务又跟其他的基建和其他的各种投入在竞争，所以说呢在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那你怎么能够说就在这上头要投更多的资金？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因为这个是关乎妇女健康，就是宫颈癌它是就是完全可以通过疫苗的接种预防的，90%以上的有效率。那么对于一个致命的这样一个影响妇女健康非常严重的一个癌症的话，我们有措施。然后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要强调它必须进公费，而不是说谁有钱谁去买谁去打，有两个原因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宫颈癌来说，越是低资源地区和越穷的，就是我们叫脆弱人群也好贫困人群也好，它疾病负担越重，它没有后续的筛查和治疗的手段，那么疫苗可能是它唯一比较就是说容易获得的一个资源。但是往往来说，那你如果是在一个自费市场的话，等于永远是价高者得，就是有资源的人和有经济实力的人得到。那我们反观就是说，不光是中国，在全球都是这样的，疾病负担越重的地方，疫苗的可及性其实是越差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要通过公共卫生政策或者这个国际组织援助去改变这种现状，就包括乔老师在低资源地区做的这种试点的原因，就是说就是需要去进行这种主动的干预，那么你才能让这些低资源地区的脆弱人群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健康公平的待遇。然后我觉得在中国还有一个回到我们最初讨论的那个点， 就是成年妇女都知道要打疫苗，打公检疫苗都趋之若鹜，但是反过来这个年龄段就是最佳接种年龄段
不知道
都不清楚、嗯、也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完全靠宣传能够达到目标的。就是你要为什么要做免疫规划，就是说宣传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变成一个公共卫生的策略和实施的措施的话，那到时间国家等于说就已经把这个安排上了，简单的说就是安排上了，那你了解到它的益处之后你就去接种，
对，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数据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地方经济不成问题，但是你看看它的9到15岁的接种率1%，好一点能3%。
对，最主要
就是
对像那个父母亲都知道手里边拿着小孩的那本小绿本儿，你到时间了给你写上你什么时间去打什么样的疫苗，
那就最起码免疫的。
对，就是
你
根本就不用去思考，其实你说到底打的是乙肝疫苗啊还是什么白百破呀，其实家长也不知道，或者你甚至是写上 HPV 可能家长也不会多去，如果写在那个小绿本上大家可能就不会多去想一想这个究竟是什么，要打不要打，到时间我就去打了。所以其实那个因为刚刚我们大段大段都是在讲 HPV、但是除了 HPV 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也是在 WHO 推荐的免疫计划清单中但中国还没有的，对吧？
对，就是 WHO 应该是在他给他的成员国推荐了10种儿童接种的疫苗、我们现在的免疫规划覆盖了其中的6种，还有4种没覆盖， HPV 是其中一种，还有儿童的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和流感嗜血杆菌疫苗、这4种没有在我们国家的免疫规划里边、但我们也有一些疫苗大概5-6种疫苗就是超出了 WHO 的推荐的范围、所以就是我们有做的非常好的部分，但是还有一点不完美的就这4种。那这4种的原因是在过去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上市的疫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跟 HPV 是一样的、也是比较贵，一开始都是进口的产品，然后国内的厂家是逐渐上市，然后价格因为有更多的竞争对手开始下降，但是像 HPV 的情况相对那3种来说比较好，已经在9个省进入免疫规划，但是那3种还没有这样的地区的免疫规划，只有个别地区可能 PCV 的第一针是个别就非常少，
PCV 是
就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第一针免费。那么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原来那个是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怎么加快这个过程？那么我想基本上是说，首先让大家更加明确的认识到这些疾病带来的疾病负担。那么然后就说你如果疫苗纳入的话，你需要花费的成本是多少？但是你同时节约的医疗服务的成本也好，避免的发生的疾病也好，避免的死亡也好，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要有一个大家一个比较科学的这种证据。那么还有就是第三步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就像 HPV 一样，要有一个先行先试的试点。而且要在不同的经济和这种情景下的可能多一点试点，然后再逐步的走。那又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都是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怎么能够加速，那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种合作伙伴也好，行业内的人士，还有包括利益相关方共同去努力。我自己觉得细菌性的疫苗是费劲一点儿。
细菌性的，
对，因为有抗生素耐药啊这些、你看 PCV 是全球160多个国家纳入了、轮状大概是100多一点， HIV 是190多个国家、都已经纳入了、
那都有了，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步子怕有点慢。那么我刚才说这细菌性疫苗为什么更难一些，它比病毒性，因为它诊断不好诊断，因为有抗生素耐药等等一些情况，它的检测和监测都有一定的技术困难、所以疾病负担不容易呈现
啊，就前面的论证的这个过程就，
对对，就会更费劲一些、
但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拿其他国家的成熟的数据过来。
你可以借鉴，这么大的国家，决策者还是需要本地证据，包括我们本土疫苗的证据。那我们的疫苗也刚上市没几年嘛，我自己因为做这个工作做比较多，我觉得细菌性疫苗挑战更大一些，
就是一旦抗生素一用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对，
是吧？
我们小孩有一些家长自己在家里就先 给小孩用了抗生素，等到医院根本就检测不出来，各种各样原因。另外呼吸道疾病它其实病源很多，鉴别诊断也比较困难，包括还有实验室的条件呀，采样方法是不是正确呀，然后你做的检测是不是很符合标准等等，很复杂。我们现在也做一些这方面的，我觉得挑战要比 HPV 疫苗要大。
这乍一听起来像那个轮状病毒，去年应该是很多小孩儿好像儿童医院都给挤满了。
其实这几种疫苗在自费市场都有，
都有。
我就觉得又回到老问题了，就是说疾病负担重的地方反而疫苗的可及性会比较差。如果它一直在一个自费市场的话 ，PC 疫苗其实上海、杭州这种地方经济比较好一点的区已经达到50%以上的接种率了，而且非常明显，我们的数据在一个省里头，我们选了不同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啊、能差10倍。
自费市场是说家长带着小孩去接种疫苗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医生就会问说，这种自费的你要不要打？
对，自己掏钱，
自己掏钱要不要打？那么就是它两方面原因，一个是省会城市嘛，可能它的供货也比较好，这就是鸡和蛋蛋和鸡的问题，因为有市场，所以企业会去供货，做更多的这种宣教和市场推广，然后医生对这个疫苗的了解和接受度更高，然后家长同时也更容易接受，那么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虽然是家长自己付钱，但是接种率也能达到50%-60%。但是到了就是非省会城市，这离这个省会城市只差2个小时的车程，那个城市就是供应也非常少，然后接种人员对这个疫苗的了解也比较低。啊，同时家长的就是这个认知，他们大多数认为免疫规划疫苗就是必须的，国家推荐了一定要打，二类疫苗是不必须的，就自费疫苗是不是必须的。那么他就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他还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循环，那么反而是在那些地方他的医疗条件更差，然后可能各种营养啊什么其他的条件也不如经济发达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越是低资源地区，它越需要这个疫苗，它反而不可及。那也是说，我们是说，最终应该它都是在免疫规划里面。
对，
就这个孩子无论在哪里，无论他家长的条件怎么样，国家都有一个保底。
对，其实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市场没有办法覆盖到的地方，
对，就是商业和市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对，
但是同时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现在我觉得对细菌性疫苗来说疾病负担很难呈现，但我们现在最近也在想做一些尝试，就像你刚才说的，在疾病发的高峰期间，儿童医院被挤得很拥挤，家长和医生都不堪重负，小孩更不用说了，遭罪。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种的疾病负担我们怎么把它换算成一个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评估和展示的说明的，那比如说这个家长他在医院等候了3-4个小时，他的误工费相当于多少，医生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这些负担怎么用一个科学的数据把它呈现出来，还有他换算成一个比如说如果打了疫苗之后，那么他的去医院的次数、住院的天数、治疗的费用会不会下来，还是说我有一个比较悲观的，就是如果说大家不能够改变行为，一发烧就要去医院，一发烧就要给小孩吃药，也许你打了疫苗以后他还是要做这些，就是这些投入不会减少，那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去显示疫苗的它的这个我们叫贡献或者影响。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应该去做一些基本的工作，看在这个过程中负担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其实这个工作你可以想象都是需要很耗时耗力的。
这个就是 CDC 在做是吗？
这个目前没有说是谁的责任。
谁感兴趣谁做。
就是我这么观察，就是他作为一个科学问题的话，可能科研院所的老师们会先行。因为 CDC 它有很多这种我们叫通常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日常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先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大学老师、科学院所的老师能先去做一做，然后包括做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荟萃分析啊，系统性的这种综述啊等等，但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初步的探索吧，就是想法还没有把它看到到底 把它换算成可以展示的卫生经济学的指标，应该是用哪些指标去展示。最后你通过模型来算，那么你进入到了比如说你是去改变他的行为，还是去给他打疫苗，然后或者是你把医疗服务的这种模式做一些优化等等，对解决问题的投入成本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可能不是一个答案，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答案，或者是说也许没有答案。
对，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免疫规划清单，就给人感觉这是就是一张单子，然后隔一段时间会有人去看一看 check check check， 然后或者清单上添加呀，就觉得这是个简单的事儿，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太复杂了。
对，其实我想说，就说家长如果说他要知道，就是他现在那个小本本看着就是一个本本，这后面是几代人几十年的工作。免疫规划从1978年嘛，我们这个周是世界免疫周嘛，还有4/25是我们国家免疫日，那么就是从1978年开始我们国家做这个免疫规划40多年，将近50多年的努力，包括全球是今年是 EPI 50年的纪念，所以你可以看出实质上是半个世纪的积累，最后积累到他那个小本本上的。还是要大家就说现在已经有在规划内的是经过几十年的科学，甚至上百年的科学论证，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去配合带自己孩子，尽管辛苦一些。
OK， 其实我就觉得今天的信息量还是挺大的，不知道听众听的会不会觉得哇太硬核了，但我觉得有几个信息我还是希望比方说家长是能够获得的，像9到15岁的女孩甚至是男孩的家长请让孩子们去接种 HPV 疫苗。
男孩现在还没有，
中国没
开始，适应症还没有批准。
哦，
没有批准。
好吧，我家就是一个小男孩，那他打不了这个疫苗。对，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的确列入免疫规划，其实它最最最重要的是使得这种卫生医疗能够更公平的触及到每一个人，然后以及我们的企业加油，就既然是担负着，按照乔老师说法是担负着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医疗的免疫的未来。
对，也希望就是说最后是希望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早一点加快把 HPV 疫苗能够考虑的议事日程上吧。这样的话它会节省更多的医疗资源。
对，
然后让我们节省下来的更多的医疗资源你又可以去做更多的这种医疗干预，然后挽救更多的生命，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良性循环的一个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说 HPV 疫苗的纳入那个计划免疫的话，我觉得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健康公平性。我期待在这个发达国家呢纳入这个计划免疫的20年前务必咱们中国要赶上这个，
就别再又等20年。
对，再又等20年我觉得那是个大笑话。不过我还是坚信我们中国人尽管晚了10年，但是我们中国的速度对吧，我会赶上去。
对对对，希望这个事情上面有中国速度。OK， 好呀好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如果听众还有一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然后我相信两位老师可能也会愿意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